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出呼吁，不要再有战争。教宗15号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给天主腾出空间，他赐予自由并增强内心平安。帕罗林枢机致电巴勒斯坦总理。世界主教会议第7次简报，继续为圣地和世界祈祷。教宗方济各10月15号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次提到中东地区的局势。他敦促说，运用祈祷的温和及神圣的力量来反抗仇恨、恐怖主义和战争的力量。教宗欲请大家在10月17号为和平祈祷守斋。教宗告诫说，战争永远是溃败。他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悲痛。教宗再次呼吁释放人质，并强烈要求不能让儿童、病患、年长者、妇女以及所有平民成为冲突的受害者。教宗恳请尊重国际人道法，尤其是在加沙，那里迫切需要保障人道走廊，以及给予所有人民援助。教宗的思绪也再次转向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他说，弟兄姐妹们，已经有很多人丧生，不论是在圣地、在乌克兰或者任何其他地方，请不要再让无辜者流血。教宗方济各10月15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2万多名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前，他醒思了当天福音婚宴的比喻的内容。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教宗用这个比喻来解释造物主对我们所做的。他准备婚宴，以使我们与他共荣，并且使我们互相共荣。我们都是天主邀请的客人，上主邀请，但让我们自由决定是否接受邀请。教宗说，这就是天父赐予我们的关系类别，他召叫我们与他在一起，给予我们有接受或不接受的可能性。他没有建议一种隶属关系，而是一种父子关系，而这种关系必须以我们自由同意为条件。天主极其尊重自由。关于这一点，教宗提到圣奥斯定在一次讲道中清楚指出，天主造你时不需要你的参与，但拯救你时却不能没有你的参与。这是因为全能者天主是爱，他完全尊重我们的自由。天主建议，但永不强迫。教宗指出，历史的悲剧是人们向天主说不，拒绝他的邀请，因为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事情，但天主并不放弃，就如圣使马窦所描述的那位国王一样，继续邀请，甚至扩大邀请的范围，直到在贫困者中找到赴宴的人。有多少次我们因忙于自己的事情而不理会天主的邀请，但今天耶稣邀请我们寻找可使我们自由的时间及奉献于天主的时间。他减轻我们内心的负担和治愈我们的心灵，增强我们内心的平安 信心和喜乐，救我们免于凶恶，这是值得的，因为与上主在一起是非常美好的。要给上主腾出空间。教宗说，可以在弥撒和聆听圣言中给天主腾出空间，也可以在祈祷和行爱德时如此做，因为帮助弱小者和贫困者，陪伴孤独者，聆听寻求关怀的人，以及安慰受苦者时，就是与上主同在。天主临现在有需要者的身上。最后，教宗敦促信众自我询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给天主腾出多少空间？他提醒说，圣母玛利亚以事来给天主腾出空间，愿圣母帮助我们，不要对天主的邀请装聋作哑。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于10月14号上午致电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什塔耶，表达圣座以及国务卿本人对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地带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悲痛。帕罗林枢机保证，圣座将继续承认，只有巴勒斯坦国及其当局是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愿望的代表。枢机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证国际人道法得到充分尊重，并确保平民，尤其是最弱势群体，卫生设施以及宗教场所不被卷入冲突。枢机已于10月13号向有关方强烈表达了同样的讯息。为圣地发生的悲惨事件和世界上被遗忘的战争，全体与会者默哀一分钟。10月14号，在梵蒂冈参加世界主教会议的340名与会者再次为和平祈祷。随后，大会中传出了叙利亚民爱会秘书长和一位世界主教会议成员的兄弟逝世的消息。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痛苦分担，完全符合众议的风格。简洁明了，就像发生在世界所有家庭中一样。昨天的会议首次由一位女性主持，来自里昂的圣若瑟修女会的玛利亚修女。作为一名修女，50多年来，玛利亚一直以顽强的毅力和爱心，致力于接待和帮助来自拉丁美洲和地球上其他被遗忘地区的数百名移民。在世界主教会议上，玛利亚修女介绍了她无条件支持和包容社会中经常被遗忘和边缘化的人们的经验。在新闻简报会，她告诉记者，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条注重倾听的道路，她与圣神的声音遥相呼应。这位修女还强调，首次由女性主持的世界主教会议工作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在教会中逐渐形成的生活方式，呼吁所有受洗者共同承担责任，同时尊重每一种多样性。西笃会总会长莱波里神父讲述了参加世界主教会议的经历，其中提到了一个在某些方面具有革命意义的类型，转为聆听。他说，在我们正在尝试的这种新的同道协行的方法中，人们会明白，所有成员在一同前行。这位同时也是意大利修会会长联合会的成员的会士说，还有一个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细节，那就是小组讨论的桌子的形状，它们是圆形的，在小组中彼此相邻，有助于建立深厚的关系和亲密的友谊。最重要的是，这有利于倾听圣神的声音。在回答记者关于世界主教会议期间是否讨论了女性圣职的可能性的问题时，莱波里神父表示，这不是世界主教会议的主要议题，没有讨论过，但女性执事 当然是议题之一。神父总结说，世界主教会议正在避免脱离实际的处理问题。我认为，对女性而言，最重要的是她们能积极地参与教会生活。在世界主教会议的工作中，还有一个声音触动灵魂深处，那是加西亚的声音。他是西班牙残疾人基督徒联谊会西班牙兄弟会的主席。加西亚坐着轮椅来到圣座新闻室，他对记者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他微笑着说，首先是感谢教宗，他希望我参加世界主教会议，因为我的出席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我不是被放在这里像一面旗帜那样展示。加西亚指出，教宗方济各总是关心残疾人在教会中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教会的看法。我们以前不习惯这样，现在在教会内我们感到自己是活跃的一部分，我们是福传的成员，这是一个真正的变革。最后，信息委员会主席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在谈到文件保密问题时解释说，世界主教会议的秘书处创建了一个云，与世界主教会议成员共享一些文件，进入云端需要用户名和密码等凭证。鲁菲尼补充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的意愿是对每个小组的个别报告保密。在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第八场全体大会上，枢机主教、神学家、修女和青年先后针对传教使命的主题发表讲话。阿根廷天主教大学神学院院长、国际神学委员会成员加利表示，同道协行即为传教使命，传教使命就是同道协行。为了增进共同责任感，我们必须协助彼此认识平信徒的神恩，如何使基督徒团体变得更加富饶。加利提到，在教会的旅途中，很多移民自发地成为传教使徒，有助于激发信仰的活力。因此，移民不仅有其贫困、需要和罪过，也带着富饶、价值、美德，特别是信仰，能在福传方面做出宝贵贡献。拉丁美洲地区男女修会会士联盟主席利亚纳修女在大会上提到，妇女至今受到歧视。她说，很多妇女在堂区或教区议会没有地位，即使是老师、药理教员、照顾移民、带领青年也不例外。妇女在教会内的旅途满是伤疤，一边承受痛苦，一边带来救助。妇女渴望增加在教会内的临在和参与，但这份渴望并不掺杂着权力野心或自卑感，不私自地寻求赞赏，而是要忠诚地成行天主的旨意。他希望人人都是弟兄姐妹，这涉及在分辨和决策方面参与的权利和平等分担共同的责任。谈到在数字世界福传的课题，青年冈萨雷斯指出，数字世界里也有很多事物不来自于天主，因此所有福传的人都要受适当的培训，充分认识互联网的陷阱，在线上传教的使徒们所往来的对象，平时在教堂里难以遇见，他们的年龄介于18到40岁，通常没有宗教归属感，有些人在教会受到许多歧视，因而受伤离开，有些人听腻了我们的说教，有些人听不懂我们的用语，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进过教堂，然而他们都有所寻求。冈萨雷斯强调，在数字领域的传教，重要的不是司铎或平信徒的身份， 不是男人或女人的性别，不是年轻或年老的年龄。重要的是聆听和沟通的能力。这名青年希望所有教区都能有各自主教派遣的线上扶传队，但愿在线上聆听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的使命，能成为教会生活的常态。关于在同道协行的传教愿景下主教所肩负的职务，朱巴总主教穆拉书记指出，主教必须在教区的教会团体内促进富有传教精神的共融，在牧灵方面鼓励并发展出参与和对话的工具，意识到主教牧职的传教幅度，促进同道协行的思维，并且与教会内的众多运动一起努力扶传。主教必须以传教为本，实现推动并领导各项活动和举措，推广基本价值观，如认识近人、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以及不同文化的健康互动。穆拉书记最后表示，主教也必须在扶传见证方面促进所有人互相合作，发挥其才华和角色。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舒适区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舒适区的优点，然后从信仰角度探讨舒适区与信仰和灵性生活的关系。舒适区的优点，人们常常以负面的方式谈论舒适区，总是鼓励我们走出舒适区，但舒适区与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是有关联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优点与缺点的平衡，可惜我们很多时并不擅长平衡。不少的行为治疗师和其他心理学者的研究表明，舒适区就像一个温暖熟悉的拥抱一样，可以是鼓励的，也可以是限制和负面的，有利也有弊。舒适区可以促进镇定和平静，但也会抑制成长。因此，我们在生活上必须学会平衡这两种力量。当我们处理得当时，可以突破个人界限来实现和发展，同时仍然保留一个放松的空间，可以在需要时充电或思考。寻找生活行动的平衡时，我们需要了解舒适区可提供什么样的优点。借鉴经验，当我们选择留在舒适区时，就会从事熟悉的活动，如此让我们从借鉴过去熟悉领域的经验获得成功。充满自信，虽然新的活动事物可能会导致停顿和引发恐惧，停留舒适区可以激发信心并减少焦虑。因过去的成功能促进在处理类似任务时产生自信。减低风险，当我们在舒适区处理熟悉的任务时，会意识到可会有什么风险，并知道如何避免。恢复活力，当我们把自己推到能力极限之后，回到舒适区可以帮助我们重振活力，并恢复心理及情绪的平衡情况。在处理日常任务时消耗更少的能力，如果一项活动在我们的舒适范围内， 那么可以驾轻就熟，快速轻松地完成它，而无需太多的深思熟虑或计划。事实上，舒适区不仅影响个人日常的实际生活，也能影响个人与他人的人际关系。虽然它也拥有优点，让我们在生活上感到顺遂，然而我们必须要懂得找到平衡点，不然我们的人格成长将无法超越陷于停滞裹足不前的关卡。同样的，我们的灵性生活和信仰也与舒适区息息相关，并可以受到舒适区的影响。
舒适区这个词汇虽然没有在圣经出现，然而天主要求人进入未知领域的主题是存在的。进入未知领域的意思是离开熟悉的环境地方，前去不认识不知道且陌生的境地或情况，那就是要跳出安居乐业的舒适区。圣经记载中亚巴郎的故事就是进入未知领域的事件。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天主没有说清楚要亚巴郎往哪里去，而亚巴郎也不知道他要去的目的地。试想想，亚巴郎那时已是70高龄，拥有财产、羊群、仆人，正是丰衣足食，什么也不用担心的生活。亚巴郎要做的事是多么的令人震惊，因为在那个时期，在那个地方，人并没有分家，也没有离家远行，同族人都聚集在一起。亚巴郎一点也不知道行程，他只是跟随着天主上主的指引。最特殊的是亚巴郎的信德，从没有怀疑也没有焦虑。此外，他也从没有想过年纪一把的他仍获得儿子的恩赐，更有甚者，天主上主要把他儿子杀死奉献。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好像都是出乎常理，都不是舒适区内可以预期的情况。除了亚巴郎被天主上主召叫离开舒适区之外，先知天主代言人的经验也是被天主召叫离开他们的舒适区，从事为他们是陌生不认识的使命。例如亚茅斯先知，他原是牧人，他被召为先知。伊利米亚虽然跟天主上主讲道理，他说，哎呀，无主上主，你看我太年轻不会说话。约拿先知更是被天主以强硬的方法驱使他要离开他的思想上的舒适区，去向异民宣讲。相信加利利亚的渔夫西满、若望、雅各伯、安德勒、腓利伯等，当他们与耶稣相遇时，都是安然过着平稳的捕鱼生活。然而那位陌生人却对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做捕人的渔夫。他们把船划到岸边，就舍弃一切，甚至离开他们的父亲，跟随了他。当这些渔夫们响应耶稣的邀请时，他们对将来的一切将会是怎样的都不知道。打鱼生涯至少可以让他们得到温饱度日，而那位年轻人却没有解释他们跟随他可会带给他们什么呢？那不是太冒险吗？不知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有一个首领问耶稣说，善师，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给他说，要守天主的诫命，要孝敬父母。那富少年回答说，他自幼年就都已遵守了。耶稣听后便向他说，你还缺少一样， 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富人什么都不缺，且自小有良好的教育，很守规矩，不犯罪，不作恶，标准的守诫命者，相信天主也会悦纳他的。然而耶稣却邀请他放弃即使是正当可拥有的财富，然后分文没有的跟随他。耶稣提出的生活模式是要他离开富人的舒适区，是180度的改变，毫无保障，不知将来会发生什么。圣保禄宗徒苦劝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徒，你们生活不要再像外邦人，在耶稣内的真理就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就是跟随基督的生活，就是要跳出旧有的舒适区，回应天主的召叫，走一条新的未知的道路。圣经记载，教导信德是与我们具体生活和舒适区紧密相关的。天主爱我们，想让我们超越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健康、财务、人际关系、职业、教育等方面，天主的想法与我们的不一样。天主对我们的计划不仅限于去教堂参与弥撒，投入一些捐献，念经文，做个好基督徒。因此当天主圣神将我们推出舒适区的时候，是有一个明显的原因的。天主想在某方面为我们完成一些事情，而我们前所处的舒适区无法容纳他为我们准备的惊人的祝福或成长。舒适区同时拥有缺点与优点，可以左右我们的生活与成长。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和必须学会平衡这些正负力量。此外，在信仰生活上要有信德，善于敏锐地辨别天主邀请我们要成长的讯号，跳出舒适区的响应。我们愿意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舒适区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舒适区的优点，然后从信仰角度探讨了舒适区与信仰和灵性生活的关系。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中年危机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